的父亲呢，一气之下说：“我拒绝加教育监。”他们家庭变成抗议教育监的那个人。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你想他好吗？”各位，那么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不是也一样呢？我想，这个故事具有预言的警示效果。今天的教育也是一样的，本来他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艺人的，但是他不是，他硬被逼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后练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他也没有什么兴趣去做一个什么，他也好像不是真正能发挥他长处的东西。大家都想着要考大学嘛，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真正的教育问题是要点燃小孩子，也要点燃父母亲。其实做一个快乐的工人远比做一个不快乐的办公室的白领阶级要好得多了。你知道那不快乐的白领阶级常常偷偷的跑去看精神科医生，你知道吗？那为什么要不让他当一个快乐的蓝领阶级，而每天骑着摩托车还会哼着歌呢？要是我真的一定要选择我骑着摩托车还可以哼着歌，然后我去进工厂，我这么健康，我不愿意常常生病而每天在你受灾受气，你说对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人有他的根性因缘的，如果已经做上这个工作了，那我还要告诉各位老师，真正禅法最重要美妙的地方是，你的因缘既然来了，那么你就不要后悔，所以你要一肩承担它。有好多人一大早打电话来，老师我实在是很痛苦了，所以这么早才打扰你。我说没关系的，老师你是不是要上班啊？我说对啊，没关系，你谈，我把书包又放下来。他诉苦了，他说他有多痛苦。我只跟他讲，你也许觉得这个工作你并不欢喜，但是我告诉你，你的业力就在这里，你必须去承担它。你正因为承担这个工作的痛苦，所以你才真正的转世成智。你既然是一个佛门弟子，你就在这个地方念佛才真正有感应。你每一次念佛的时候都想着我自己，就因为透过这个要点燃我自己，把这个业力转世成智。说完了，他跟我讲，老师我现在好像很好的很多哎。我说对，那么你就高高兴兴的去上班吧，我也要去了。就是这样子，人是不可以逃避的，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学生，我们可能的根据他的因缘我们栽培他，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欲望把他提高到很高，而使他最后变成眼高手低，而让他游手好闲，甚至于他造成了对这个社会的不满，我们不可以这样子。人他很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的报复水准，这个合理的报复水准也就是我们所谓知足常乐的那个点，合理的报复水准也就是我们不至于导致我们贪婪这件事情的一个标准。人能够根据他自己的能力去实现，所以我们称为成所作智。每一个人都根据他的能力去实现出来呢，我们说他叫做平等性智。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看这个娑婆世界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同。你现在再看看好了，郝院长也不见得多轻松，那我做一个小小的小公务员也没有多轻松啊，大家都不是怎么多轻松，其实也都很平等。你当一个老师呢，还可以到那个市场啊，米粉加一个，几米粉加一碗，郝院长可以吗？不可以，你比他强多了，你说对不对？我从那个地方买，说有水果很好，我买一个，我把它在这里擦一擦，我就吃了。学生看见了，说老师，嘿，这个很不错，你要不要买一个？这就是老师的美，我们看到他的美，不算什么。人生并不是这样相比的，是我真的发现了我自己，也接纳了我自己，我实现了我自己的时候，那一练我们真正的开朗，我们前程似锦，我们蓝天不畏不爱白云飞，我们真正的感觉到入虚空界， 可以包容一切。这个时候我们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法眼，这个微妙的法眼，法是佛法的法，眼是眼睛的眼，法眼呢，他看一切东西呢平等了，我们自己也就自在了。这个时候等于说，以前我看万物不平等，经过一番的我的努力与修正以后，我现在看万物平等，那个时候我们产生了叫做妙观察智。有了这个妙观察智呢，我看一切世界呢都是这么微妙的，所以叫做妙法莲华。因为这个妙法呢，莲华才真正的出现了，那是妙观察智。然后呢，我们真正成就了我们的法身，也成就了我们的报身。这个时候呢，叫做大圆净智。这四种智慧是成所作，是根据自己的因缘来成所作智。我们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实现自己，有一个合理的报复水准，让我们的孩子根据他自己的样子去成就，叫成所作智。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他真正的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实在不需要比较，也不需要自己这样子认为自己平等了以后而觉得自己很傲慢，而反而更觉得谦虚。这个是平等性质，而最后会展开的法眼，那叫做妙观察智。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圆满了，叫大圆净智。这叫做佛经里头所讲的四智。我一开始讲的三身跟四智呢，叫做三身圆我体，四智本心明。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地方圆融无碍的话，那么四出世间法呢是不二的。这是禅门六祖坛经里头的精义，它的真正的精要处呢就在这里。我们自己能如此，我们的孩子也如此，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去实现的。实现不只是实现自己的兴趣，而是实现他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想着那个实现是有多美呢？不相信你等一下试试看好了，你下课真的不要坐在这里，你应该走出去。当你倒一碗茶水，恭恭敬敬地往自己口送的时候，你想着说，哎，这一碗水到了我的嘴巴，我既然能够把它咽下去，这件事情你一定会笑我。能咽下去这件事情有多微妙，有多美妙，有多珍惜，你知道吗？你要知道，你如果到医院去看一次，有多少是用灌的呢？如果不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人，他就不知道我们端一碗饭上来能吃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微妙。所以叫做微妙甚深啊，甚深微妙。所以叫做无上甚深的微妙法，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逢，你是很不容易看到有人这样跟你解释到这里的。你也许会这么讲，走路算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曾经有过一种经验，曾经躺在那个地方爬不起来，你真的是不晓得能走路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珍惜。如果我们没有过，可能是眼睛看不见，那么我们就不晓得我们眼睛张开能看这件事情其实有多么的奥妙。海伦凯勒他在他的传记里头写的，给我三天亮着就行了，他多么期待三天，而他希望三天能看到些什么东西。但是他能吗？没有。但是他知道眼睛看不见的，但他知道他可以用更多的方法，他用手去抚摸人家的嘴，所以从嘴型里头去了解真正的语言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他以后，才发觉其实五官不全仍然还是有很大的潜能，这个潜能还是很可贵的。所以你知道的，腿不能走的人，他会发觉说，哦，好在我的手还能用。有的人说，啊，我的一只腿坏掉了怎么办？坏掉就是像越战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军官，当一个炸弹落在他的身边下去以后，他就从此就晕了。到了医院好多天他才醒过来，他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说，医生，我怎么样了？ 医生跟他说，还好，不，你不必骗我，你告诉我我到底怎么样了。他说，你只剩下一条腿啊。然后他就问，我还能活着吗？他说，活着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个军官讲什么？讲说，那我还担心什么？眼睛一闭呢，他又睡了。我想这样子的人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大死一番再活现成，是这样子的死，也是这样子的生。我们知道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是脚健手健，手健康，腿也健康，五官俱全。我们有这样子的富裕，可以当老师，从事这样高尚的工作，我们不珍惜，我们不欢喜，我们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苦苦的要去跟人家比较做什么？所以到了这里要下课了，你应该走出去说，啊，要不是郑老师，我真还不晓得当老师这一件事情是这么样珍贵呢，我今天才真正找到我自己呢。我们找到了。哎，各位同修，我们禅法呢，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第三个最重要的启示呢，那么说就是实践的。这实践的意思呢，就是力行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不断的去努力，什么事情一定是自己去做才行的。禅不是主动口中去讲的，禅门常常讲说，说食不饱，说我吃了很多东西但是自己不饱，我看了一个地图但自己就没有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真正能够去实践。所以唐朝的时候法眼宗啊，法眼文艺呢，他这样说，他说一愿也叫你行，二愿也要你行，一愿教我们去力行，二愿也教我们去力行。也就是说还没有别的，就是你自己要从生活里头去实践才行。这在宋朝的时候呢，苏东坡跟佛印两个人呢，那是很有趣的啦。这两个人呢都是高材生啦。有一天呢，苏东坡就来到了金山寺，跟佛印两个人呢就散步，然后看到了一尊观音佛像，手里头拿了一串念珠，这么一尊塑像。那么苏东坡呢就问了，他说，哎，大师啊，你看啊，我们念佛，我们是求佛，希望我们能够往生，我们求佛护佑我们，求佛启发我们智慧。那观音大士他手里拿的那个念珠，他在念谁啊？这一问呢，这个佛印禅师呢，他说，我看还是问你自己好了。苏东坡说，我就是不懂才问你，怎么又问我自己呢？这怎么回事呢？佛印就接下去讲，他说，你没有听过吗？求人不如求己。意思是说，观音哪的那一串佛珠呢，练的也是练的自悟自度，求人不如求己。他时时刻刻的，他自己呢也在实践着，实践着上呢以十方一切如来同样的一个慈力，下与十方以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杯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真正做到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什么叫做无缘大慈？什么叫做同体大悲呢？无缘大慈是因为我行慈力，慈是分给别人喜悦，给别人，给学生欢喜，给学生鼓励，给学生支持，让学生建立自信心，让学生找到他自己的一条路，这就是慈悲。慈 学生有什么失败的时候，委屈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帮助他，我们能够去护佑他，我们能够去安慰他，这就是被拔除他的痛苦。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意思是，我布施这个慈呢，不因为有任何的缘，我都可以布施，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是所有的宇宙整个就是一个法体，这样子的一种悲仰来拥抱众生，而不是说像政治家所讲的我要拥抱群众。其实他拥抱的群众是拥抱群众的选票吧，他不是拥抱群众的真正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我无所求，也没有任何的缘，我都可以慈悲。我没有因为你跟我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我通通可以慈悲，那才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所求的爱叫做博爱，那个博爱就是慈悲。有所求的爱我们称为叫做执爱，那个执爱那就是楞严经所讲的若爱见处识菩提路。爱是一个无欲之爱，这个爱是慈悲。爱一落入欲望跟执着就是爱见，那就是我们佛家最忌讳谈的那个爱。同样是爱，转变之间，一个是转世成智成为慈悲，依恋之间被欲望一选倒选以后，那么它就变成落爱见智识菩提路。家长很爱他的孩子，他希望他的孩子是全校最好是考前三名，可是他的小孩子老考第四名第五名，回家以后就鼓励他，拼命的给他加油，找了老师来补习，把他补得到最后他变成勇勇种种的，补得到最后都走不动了。那这样子的爱是爱见爱执，这样子的爱执一定会失菩提路。这个孩子将来他怎么会想认真念书呢？各位老师你想想看，这自动的引导孩子去念书产生效果好呢，还是我们逼着他去读我们给他的讲义效果好呢？我每一期只要看到比较好的书，只要是排行榜很好，我认为适合孩子读的，我看完了一定是轮给孩子看，不是我太太看完了，就是再下去就是小孩子通通都会看。所以如果老师呢一个月出一个题目说我最近读的一本好书，那他绝对不会从国民小学写上来一直写的只写了一本西游记一直写到国三还西游记，不会。我们的小孩子是时时刻刻都有新书，他有心智。为什么？我没有强迫他，我只告诉他这本书在这个社会里头他表达的是什么，这本书跟你以前所读的东西不同的在哪里，你真有兴趣去看看它，是很好玩的。我可以跟你简单导读一下，而讲这个话是在吃饭以后聊天讲的。书把它摆在那里，过几天老爹那本书看完了。这样子的方法，小孩子是活的读书，我觉得很有趣。他说这一次呢，学校举行一次什么段这个模拟考，考了一个作文题目呢，叫做迎向光明的未来。我问他了，我说哎，那你这个题目怎么写呢？他说这本书啊，我不是看了那个20世纪这个2000年大趋势那本书吗？我说对啊。我说那本书就是写这本书最好的材料啊。我说你那篇文章一定写得顶呱呱，你孩子真正打开眼界以后，他不是只有读那史的历史或地理，而是他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他就可以真正打开他的眼界的。可是我敢讲，在学校里头你一个老师，你敢指定一个孩子说你回去买一本2000年大趋势看，他们家长明天来敲翻了你的桌子，因为翻桌子现在已经变成习俗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教讲义，你为什么去看那个2000年大趋势，你是不是推销那本书啊？所以今天的老师啊很难。所以今天的老师如果没有担当没有承担的老师，不是菩萨是没有办法担当今天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局面的。所以各位老师真的任重道远啊，如果不是一篇好书，我们怎么可能会给小孩子呢？ 那有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读了这本书，我们在黑板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个导读，做一个介绍吧，要不然怎么办呢？真悲哀，读到了高中毕业没有读到几本好书的，到处都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呢，他又大了，又不想读书了，因为以前被逼得很惨，现在更不想念了，所以呢我们的读书的情况就坏透了。所以我们国内的读书风气并不好，比起日本来差得很，比起美国欧洲那差得很。我们是一个不读书的国家，而且更有趣的是南北差异更大，高雄的人不读书的情况比台北那就严重多了，台北已经够堕落了，我发觉高雄是更不长进了，那销售读书的销售量更严重，我听出版界跟我讲说高雄更严重，连一个好的真正的好的这个几大概一个大统还是哪有两个，就没有几家书好的大的书店，这就是一个悲哀啊，它也是院辖市啊，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中部呢，听说台中好一点，其他县市呢，那么沙漠顶多了不起是边缘的绿洲吧，而讲绿洲的话也只不过是我不好意思批评而已啦，我一向很慈悲啦。那么我们现在要谈谈实践的问题啦，就是一定要去做教育这件事情，就是脚踏实地的问题。那么实践是什么？第一件事情要去实践的话，第一件事情要明白事理。一个人不明白事理，那他怎么去实践呢？他有可能弄歪了，搬出一套歪理来，他说我在实践，那怎么办呢？我们佛法里头啊，在这个华严经里头，特别是华严中的哲学讲了四个法界，有的也就是四个我们思想以及精神生活的领域。这个领域呢，就是第一个是理法界，是道理的那个理，不是我们去理法的那个理，是道理的这个理，理的这个法界，法是佛法的法。第二个呢是事法界，是做事情的那个事，事法界。第三个是理事法界，是理跟事它切在一起了以后的理事法界。第四个是事事法界，就是事两个事，事事法界。这四个法界的意思呢，理法界要讲理无碍，事法界要讲事无碍，理事法界要讲理事无碍，事事法界的时候要讲事事无碍，这就是真正的通情达理的明白事理的人了。我们讲什么叫明白事理呢？那个人明白事理，就你跟他谈话，他愿意下来，但是听得懂。他讲你，他不会跟你这样子，这个一点道理也不讲，让你到最后讲了半天，好像对牛弹琴一样，而且你还一肚子气顶回来，不晓得怎么办才好。那叫做怀茶给他一招，他不讲理。但是另外一种呢，他讲理，讲理的条件就是这四法界。第一个，你的逻辑通不通？一个人讲理不讲理，完全是看思考的逻辑通不通。一个人不讲理，就是根本脑子没有逻辑，是不是？咋咋咋咋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是不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没有理，理不通，思考呢，他就没有系统，这是不讲理，容易不讲理。第二个是事法界，事法界就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事情的体验，叫做事。不但你要思考，脑子要清楚，而且要有很多的机会去经验种种人生的种种事情。也就是说，人间事我接触多了，学习的也多了，这个东西呢，我们不称为事法界。理也通了，那事也经营多了，这个理事就会契合在一起，变成理事法界。理也通了，事也通了。在这个时候呢，理呢可以讲说是出世间法，事呢可以讲说是世间法，理呢可以讲说是我们讲的是讲法界的问题，而事呢是属于讲我们世间的事的一个问题。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个将融合了，然后最后一个是事事无碍法界。这个事事无碍法界呢，我们可以说就可以很像孔夫子所讲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我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很得体的，都很实在了。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如法，如法的意思就是能够是合 佛法的意思叫如法，人能够如法的时候就等于他在念佛。所以人家问大老和尚们说，老和尚，听说你24小时念佛对不对？他说对呀。老和尚，那么你24小时念佛，现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念佛呢？他说是啊。那我就不懂了，你明明跟我讲话，为什么也在念佛呢？那么我也问你，你是不是真深通24小时念佛的法门呢？你说是。那么你现在正在上课，你在学生讲解数学、国文、英语各方面的课程，那么你怎么会在念佛呢？因为你如法，你照佛法来讲课，就等于系念的佛，所以叫做24小时念佛。你虽然只有早晚课念佛，但是24小时念佛，那个时候呢叫事事无碍法界，任何一件事情都如法，都从佛法切入，而且呢都跟佛的源头法界完全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无论是大风大浪来，你都是如如的，都能在这个地方事事无碍的，那叫做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时候大概谁也没奈你何了。那个时候即使说西方的圣众来告诉你说，老师，现在请你把粉笔放下，我们要接引你到西方了，那么你可以粉笔放下，一念可以到。你要注意，平凡的人，修行不够的人，像我们普通的人勤念佛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是行门的一种。人如果突然间要断气那一刹那，种种的境界会出现，会在你的面前引诱你，一念之间就走了。他可以出现你像是你的亲人，他可以出现像你的老朋友，他可以出现成很好看的东西，他引诱你，你就走了。因为你的定力定功通通不够，念佛的行门又不够，那你没有办法。所以念佛这件事情天天要练，脑子里头时时刻刻要练，最后要打到生活里头去，变成生活的念佛。那这种念佛既是禅又是静，叫禅静双修。就是静的时候庐山远公他所传的念佛法门，这个法门事实上也就是真正的禅静不二的法门。我来讲一段题外话吧。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当时呢我因为读心理学，我来到了这个大学的图书馆，我翻来翻去呢，有一本书讲死的问题。什么叫死？我看看那个作者是一个医生学的，而且是一个科学的研究报告。我是学心理的，我到了美国读书的时候，虽然读教育，但是我对于那种东西又特别有兴趣。结果我翻了一本这本书以后呢，我就在那里看，看完了很有兴趣，我带回来看。那这本书写的是这样，这个作者呢，原先他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他在哲学的时候讨论到死的问题，他的老师跟他讲过，他的老师曾经死而复活，去过幽冥再回来的，他讲过幽冥的状况，但是他怎么样也不太相信。可是呢，他后来哲学系毕业以后，美国是大学毕业才可以考医学院，他竟然发心去考医学院，就当了医生，而且是外科医生。病很急的时候，有时候呢就常常呢就是死在这个外科的这个手术台上的也有，所以看着病人这样子走的也常常有。所以他有时候呢还更有趣的是，这个人已经宣布他死了，可是半个小时最长还有半个小时又活过来的。可是他常常的系念的这个哲学的老师以前跟他讲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是下定决心要去研究到底人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去收集全美跟欧洲，一共可以找到的有1000多个 case， 就是医生宣布他死亡，然后呢他在20分钟到30几分钟之间呢，没有超过40分钟的，更不可能超过1个小时的，又活过来了，一共有1000多个宣布死了以后10几分钟到30几分钟之间的收过来，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找，他去过滤这些活的人，都要给他做心理测验，也就是说这些活的人他们现在心理人格焦虑很重的，有不太正常的要淘汰，因为怕他投射有不正常的东西，要把这些都淘汰掉，这些人都是现在很健康的这些人，然后开始呢个别呢开始访问，而且来调查这些人的他们死而又复生的经验是什么，然后呢在这里呢做调查报告。那么你知道他的报告是什么吗？很有趣，他说啊，绝大部分的人，我们以前以为说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看到他好像挣扎了咽最后一口气，好像是很痛苦的事情，他说不对，每一个活过来的人都说死并不难过。